成群的民呢，现在你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围攻我们，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
好的，念到这里就可以了啊。这里面有没有哪句话不懂的？所以你把它放在这个耶和华的筹划、耶和华的意念里面了，那这些话真的是太有力量了。这一段的结论就是第五节这句，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就是所罗门讲的这个训诲式的话，好像这个钉了钉子的一个言语一样，不得了的话。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个就是主耶稣讲的是什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直到他回来，然后是谁在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这指着谁讲？指着我们讲的。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很少用这个字来形容他，对不对？就是这个他必起来，在旧约的时候你就快看到好像一个狮子站起来，在新约的时候他这个他必起来，我们就知道是指着主耶稣复活而言的。他给主耶稣取了好多的名字，前面一节第三节，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这个其余的弟兄是谁啊？ Frank 啊，阿贵啊，小丸子啊，我们都是圣经所说的其余的弟兄。但是第五章第三节他就说，他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只等，只等。耶和华之所以把以色列人交付敌人，是要等那个掌权者来。这个掌权者一来呢，要收回所谓其余的弟兄，就是世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是讲到这件事情。然后才是祭司长跟文士啊引的这一句，引的这一句呢，虽然程度不错啊，可是有的话他们说不太出口。首先他们不容易了，弥迦书的话是讲给他们祖宗听的，在他们被掳之前，那被掳之后回归到以斯拉再回来，他们终于回头说，啊，原来从这么早就告诉我们说有一位叫做弥赛亚，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都知道这句话是指着基督而言的。那祭司长和文士怎么回答的？
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
他什么话没讲？他有的话他不敢讲，因为他不懂，他不懂他就没有底气。他要是跟希律王讲，他什么话他不敢讲呢？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
对对对对，
他不敢讲。
是我做掌权的，他也没讲呀。
他也没讲，他只说那个做君王了，能够敢在大希律面前把讲君王已经是很那个了，已经很勇敢了。
那也是。
所以基督来，耶稣为什么要问这些法利赛人？那既然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怎么大卫又称基督为主呢？什么叫做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怪怪，那这比亚伯拉罕还老。他真的是从神来，对他来讲这个话是100%正确。可是直到圣灵来，直到我们心里面有了神的灵，我们也看不懂啊。现在就看懂了，但是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那你就一定要看见啊。那个时候啊，既然耶和华说这个回归的民有所谓的瞎眼的瘸腿的，那肯定也有瞎眼的瘸腿啦。比如说就像什么，就像现在的这个我们刚刚过的什么 Memorial Day 是吧，瞎眼的瘸腿的断手的断腿的， 好多好多的这个退伍军人都受伤了嘛，对不对？他们到巴比伦去又做奴工，所以很多人身体情况并不好的。那个时候他们被带回来，其中就有人有123人是到哪儿去住的？到伯利恒去住的。他们去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可能知道他们那个搬到伯利恒回到伯利恒的重要性，就和以后约瑟玛利亚来到伯利恒是一样的。神的话对着123个人讲，你是其中之一啊。你相不相信神在永恒的计划里边有一些话是对着我们这几个人讲的？你如果相信，你就会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你不会看手中的任何一件事为小，你不会看你周边的任何一个弟兄姐妹为不值得。这个就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非常震撼的事情。他在永远里面，他绝对是看见那123个来到伯利恒，为了这件事情他就夸胜了。尽管我现在把以色列人民交给巴比伦，叫做什么？是让仇敌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这一方面是预言到基督，可是的确也是他指着我把自己的子民交给巴比伦，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没有面子的事情。但是你们不明白耶和华的意念，你们不晓得耶和华的筹算。好厉害啊，这个就是先知的话充满了能力。为什么这些话会给我们盼望？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哎，这个假如我还要殉道的话，我就拿这一句，这句好背。不得了，他可以替你的生命画下句点的话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看我们这样的读过那个回归的历史，你再回来读这些从来没有好好读过的先知书啊，哎呦，好像挖到宝藏一样的。这个他让你心里面，把你心里面所有的疑虑给你清干净了，你也知道你应该怎么办，因为我们真的是在这些话里边的人。好了，这是头一个。
感谢神呐，有我们有这样的查经班，从这个角度来看，每一次当然都有新的感受，也会说以前也就听过，但又忘记。
新约引用的这个经文啊，文士和祭司长他们回答希律的问题，基督诞生在何处？他们的回答说是伯利恒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那原文就是原来旧约里头说的是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那为什么他不直接用原来的词呢？他说不是最小的，意思就是本来是挺小，但是现在又因为有一位最大的从你这里出来了，所以那人家旧约没有说你伯利恒在犹大诸城中是最小的呀，人家只说为小。
这种东西你不能太为难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是犹太人，他们读的旧约呢是老的这种亚兰文啊，古希伯来文啊。你跟希律讲话你需要用英语，你知道吧？你需要用希腊文，所以这里面有个语言的障碍，所以你不能够太苛求他们。你们是用英语讲到中文圣经倒背如流，你上了台你就引不出来。而且他们那时候不是像我们现在就网上一查是不是什么都有了啊，然后人手一本啊，他们就是几个羊皮卷大家分着看啊，很不容易的，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一定会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光是说语言的不同就不同了，意思在那儿就行了。
嗯，
到了底下是什么呢？
再一个是耶利米书里面
的。我们查耶利米书的时候已经看过了，这话到底怎么解，对吧？为什么那个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就是讲到希律在伯利恒杀这种 pre-K 的小孩。
怎么没到 pre-K 的吗？ baby
没到，还在 nursery 的。
哎，
耶利米书第几章啊？
31章15节。
他为什么可以这样说？我们当初查耶利米书就是找不出原因，现在你有没有看到一点点的原因？
我过去读这个一直也不叫不明白，就是觉得主耶稣他一个人诞生就得死这么多小男孩。
所以你就当幼儿园老师觉得说怎么样？那你现在读呢？你没读？
就是这句话他共情的感觉是那些死了的家庭啊。就我的意思，这句话没有在说主耶稣的事情，他在说那个希律屠杀 孩子的事情应验了耶利米的话。
啊，那怎么会这样用到耶利米的话的？还有一个就是你刚才讲的说，这那些小孩子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太狠了一点，对吧？
对，没，当时人家要问这些小孩有没有得救，就是还没机会信主呢，就已经被希律给这样子杀尽。
这是希律杀的，是耶和华杀的。
那对，那肯定要被不信主人挑战，要说神太残酷了。
但不信主人这样看，我们怎么看呢？就是因为耶稣被杀。
圣经里是说耶稣来是什么？是让地上起刀兵，哎，他一来就动刀兵啊。
对，我一直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什么叫做殉道？
嗯，
对我们来说什么是殉道？殉道一个100%不会错的定义就是，你死呢是因为为耶稣做见证而被杀，这个叫做殉道。成为耶稣的见证而被杀。如果啊，如果这个叶班长看见的真理，对吧？他所以会到 China 当去传福音，跟人家说：“哎，你给我一杯水喝好不好？我是个基督徒，给这小子中最小的一杯凉水喝。”他就觉得这天上有一人的赏赐，不得了的应许啊！这些孩子是为了谁的缘故被杀？是为了基督的缘故被杀？你觉得神会？在天上就是说你们没得救，你们没信主，你们没受洗，你们没觉知吗？你开问你认不认识这个神呢、啊？开玩笑。那你觉得说是在地上走一遭好呢，还是这么小小就到天上当成耶稣、嗯、这是最早的一批耶稣的殉道者。
嗯，
很拽啊，呵，而且他上去不是说一个人上去，整个幼儿园都上去了。
不止这
邻居小朋友都来了，哇，还拐呀，一直玩玩到现在还在玩呢，都不用下课，也没老师管，多开心。我们是有复活盼望的，我们是有耶稣基督的心，我们是有天父的心，我们认识天父的心，我们就不在这些不信主的人的逻辑死结里面在那拼命转，干啥呢？这是第一批的殉道者，他们是为了基督的缘故被杀的，神会不纪念他们吗？神不心疼吗？他的爸妈当然心疼，他们不懂，可是神必擦干他们一切的眼泪，有没有这个应许？有啊，神亲自擦干他们一切的眼泪，这样不就很简单了吗？这种赖皮的答案就是最好的答案，因为这是神做的，不是我们做的，是神允许的，不是我们2000年以后在这有什么好讨论的事情，对吧？你到天上看见他，你就不啰嗦；你看不见他，你再来找我，好不好？但是如果我在天上，你不在天上，你到时候也不能找我啊。如果你在天上，我也在天上，那到时候呢，我们就也不会谈这个事情了，因为谈起来会不好意思。耶和华说：“我亲自擦干拉玛父母亲的眼泪，那还用讲？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对不对？我们现在常常把小孩子。”交给在中国交给有钱人去养，对不对？或者把小孩送到美国去养，就拉玛这些小孩交给谁养？养的最好啊，交给耶和华亲自在天上抚养他们嘛。对我们来讲，死亡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死亡不成为我们考虑的一个因素。你要问，你要问一件事情，是不是主所允许的？是，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哎，我们不明白他的筹划就行了。但是我们在这里要问的一个问题是说，马太这样引用这个圣经到底合理不合理？它的理在哪里？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引用？哎，我们耶利米书这章念了没有啊？今天念了没有？
今天没
念。没有。
哦，今天没念是吧？那我们就从第一节念到第17节，好不好？
耶和华说，那时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他们必做我的子民。耶和华如此说，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我使他享安息的时候，他曾在旷野蒙恩，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以色列的民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击鼓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又必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栽种葡萄园，栽种的人要享用所结的果子，日子必到，以法莲山上守望的人必呼叫说，起来吧，我们可以上西安， 到以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里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为雅各欢乐歌唱，因万国中为首的欢呼，当传扬颂赞说，耶和华啊，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所剩下的人。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从地极招聚，同着他们来的
注意听啊，注意听啊，
有瞎子、瘸子、孕妇、产妇，
没有错，
他们必成为大邦，回到这里来。瞎子果然排在第一位，他们要哭泣而来，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在其上不至半跌。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莲是我的长子。列国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传扬在远处的海岛说，赶散以色列的必招聚他，又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因耶和华救赎了雅各，救赎他脱离比他更强之人的手。他们要来到锡安的高处歌唱，又留归耶和华施恩之地，就是有五谷新酒和油，并羊羔牛犊之地。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他们也不再有一点愁烦。那时处女必欢乐跳舞，年少的年老的也必一同欢乐，因为我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欢喜，并要安慰他们，使他们的愁烦转为快乐。我必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满足，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泪，因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十八节要读啦。我听见以法莲为自己悲叹说，你责罚我，我便受责罚，像不惯负恶的牛犊一样，求你使我回转，我便回转，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神。
哎，好的，这样大家明白了没有，为什么马太要引这段话。当然大家应该对这段圣经应该有很深刻的印象，因为这是耶利米那整个这个悲哀叹息的先知书里边少数的几章圣经啊，不但是充满阳光充满盼望，而且它里边的话，就是那时候我跟大家讲的，这耶和华到了先知书他就做诗人了，
浇灌的园子，
它里边的话就是让你怎么样，你可以不
欢乐跳舞，
他就非常非常的耐啊，你可以不断的去念这些话，你永远不会烦的。这些话其实绝对不比诗篇二十三篇要差。你看这种话讲的是太美丽了。那你们要哭泣而来，叫他们的恳求引导他们，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这些话实在是太好了。我们要来到锡安的高处歌唱，留归耶和华施恩之地。啊，我不会讲了啊，我不去形容他这个事。但是为什么这件事情被马太拿来说，那个就是指着希律杀婴孩。
所以他说是说要幕后有指望了。
这比较回答你刚才的问题。啊，这个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这就是神给拉玛父母的应许嘛，对不对？叫你们不要哭，不要哭，对，不要哭。他们是为基督殉道的，你们不要哭。你们做的功，是不是算你们做的功呢？而且你的末后与必有指望，永远的指望，神绝对不会亏待。这真正的天才儿童还不会讲话就已经殉道了，好厉害。但是为什么我们还在找那个马太这样引用这段圣经合适不合适？
你说马太引用这段圣经？
对啊，马太，你哪来马太哪来的神来之笔？他这么敢，他就说这叫做应验先知的话，你看见了没有？
马太是犹太人，
因为他大概不是像我们这种联想，对吧？啊，你突然想到这句圣经了，就是说，哎，这是圣灵的感动，把它写下来，不是这样子的。 他一定有他的原因，对不对？
您说马太引用这段圣经给犹太人看，
他写在马太福音里面说希律杀婴孩的事情就是这段圣经，
应验了耶利米的话
啊，对对对，怎么说怎么说，他怎么有这么大的把握？
哦，等一会儿，那他是不是就是把、就是他肯定把希律指向了耶利米圣经里的哪一类人呗？
这样子吗？
我来试试看哈，因为不管是耶利米书还是以赛亚书，很多旧约的预言，讲到将来以色列会被掳到巴比伦，但是呢，神有一天要让他们归回。很多旧约的这些圣经，包括刚才我们念的这一段，似乎在看讲这个回归的事，其实他们的目的不只是在讲这件事，真正的目的永远是指向耶稣永恒的救赎计划。英文有一个字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哈，叫 typology， 说是类似的事儿，但是会在历史上重复的、重复的出现，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其实最后是要把神在全人类的救赎，要把这件事情彰显给全人类看，越来越清楚，让我们信的有根有据有把握啊。
Amen。
那么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你这个马太福音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引用到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刚才我们念的这段圣经似乎在讲从巴比伦的回归，其实你上回前后文刚才我们念整章念完了，你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其实也是在讲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
对
啊，所以这样连在一起呢，因为这个回归，你既然要有回归的问题，这中间就有你看巴比伦打败韩国，确实有很多妈妈他的小孩就是不是很残酷的啊，战争是很残酷的。可是呢，耶稣耶利米在这个地方的安慰啊，讲到那么讲到这个神在那个时候就告诉他，你知道在拉玛，神要让你们变为喜乐，你们的小孩以后永远会回来的。所以马太是很清楚这个地方呢，其实也在讲到基督再来时候要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些小孩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哈，我甚至在怀疑，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这些小孩，哇哦，就像殉道士一样啊。这个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其实跟耶利米这一段是很还是挺合在一起的啊。这个其实耶稣来的时候，这个其实是那个时候是比较黑暗的时候啊。
对。
这个现在杀他们的是变成自己的王啊，自己的人。
对。
这个希律
靠近的，对。
对，希律王。所以经过这样的痛苦，这个其实呢，经过这样的痛苦才有回归嘛。
刚才永根讲，他一定经过一样的顺序啊。第一，从历史上呢，回归的人都知道说啊，这些话指着我们讲的。可是指着我们讲的痛苦却看不到头啊，我们还在罗马人底下，我们还在希律王底下，等了耶稣基督来。这些使徒们在看的时候，他一定经过这两个步骤的演算。第一个演算就是说，刚才永根讲了，很简单啊，这些指着回归的话讲的，耶利米您讲的，就是到了那个日子，对吧？但是当他信主之后，他才知道哦，那个日子真正的意思，什么叫做流归耶和华的山？什么叫做你的心像是浇灌的园子，不再有愁烦？原来是讲到耶稣基督啊，那这下整章呢就清楚了。对吧？31章原来是讲到耶稣基督啊。但是31章里面有一句非常突兀的话，就是讲15节。啊，你都看得懂，我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满足，使徒心里面满足了。我的百姓因我的恩惠知足，信主的人大有指望，这是耶和华的说，我们的悲哀已经变成欢喜，就像主耶稣讲的，你再见我的面就要喜乐了。主耶稣复活了，哇，我们是一同欢乐。突然插进一句话，当基督来的时候，突然有一件事情被先知形容为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然后又继续下去了，你末后必有指望，这不只是指着拉玛，这是指着我们整个的人讲，我们全部叫做末后必有指望，对不对？以色列众支派他们要真正得到救恩了以后，那就是我们的指望，就是我们昼夜所指望的，就是这个基督。然后我们刚才没有念的，就是以法莲为自己悲叹，就是说从前被野神赶散那些人， 他说我拍腿懊悔啊，就真正懊悔，他就拍腿叹息。我们查经的时候也讲过这东西，对不对？整章都非常漂亮，可是就是突然插进来十五节这个。那这件事情是在什么时候发生？是在基督来的以后发生的。突然有一件事情居然被耶利米记下来，而且不明不白的，对吧？什么叫做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因此你就是时间以及这个事件发生的顺序来讲的，这句话你在新约里面就找不到对证了。又是讲到拉结哭他的儿女，因为假如斯蒂凡殉道、使徒殉道、门徒殉道，不需要拉结来哭了。什么时候拉结来哭他的儿女？拉结是在什么地方哭啊？拉结在什么地方哭？拉结埋在什么地方啊？拉结距什么东西还有一段路程啊？
与伯利恒还有一段路程。
对了对了，这些东西凑在一起你就知道了。马太这样写他是有根有据，他觉得是对的。当初耶利米所指的就是现在这件事情。伯利恒，所谓伯利恒的，因为创世纪那句话太奇妙了，拉结就埋就埋了嘛，对不对？为什么到雅各老的时候跟约瑟讲的时候，他突然加上一句话，就埋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距伯利恒还有一段路程，那一句话真的是先知的话。所谓距伯利恒还有一段路程呢，就是从旧约到先到新约，从以色列到基督还有好长的一段路，虽然在那个时候预表起来是一点点的路，还有一段路程。那个是雅各的遗憾，所以这个叫做拉结哭他的儿女，再合适不过了。原来是这么回事。那如果这样看的话呢，希律杀婴孩这件事情耶和华事先晓不晓得啊？晓得，他事先晓得，就表示在他的筹划里面，对不对？在他的心意里面，我们不知道他的心意，不明白他的筹划，没关系，现在应该明白了。加上神底下的应许，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泪，这个儿女一定要还给你们，儿女必归回自己的境界，你末后必有指望。所以你看他这个不但是怎么说啊，不但是正确引用的对，而且非常的美丽，带给我们很深刻的感受。
我们以前读的这里的话，总觉得这是因为这是个事件嘛，关注这个杀人的事情和这个圣经有关，实际上斯巴底的话是在讲这个事情本身有神的连安慰在里面，
有神的应许，神的计划在里头，神早就知道。
在这个我想今天是很大的收获，就像刚刚永根一样啊，永根刚才登录的时候我看到他在他已经显了一下录了一下脸，所以我知道那个 Galaxy 是永根。我大概讲一下我们第一次查经查马太福音第一章嘛，实际上我参加查经班就是这个永根的带，从那个时候我就对圣经有兴趣了，所以在这里呢要感谢那个永根弟兄。
顺便这里也提一下，就是说马太可以这样引用圣经，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以后的人也可以这样引用圣经呢？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教派的人他们真的敢这样引用圣经啊。我只是要提一下关于这个问题，我提一下自己个人的看法哈。我会对那些有人出来说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了新发现，旧约这段圣经或者新约这一段圣经其实就是指的比如说我们21世纪的某个政治事件或者什么，指的是二次大战哈。如果有人这样说的话，我个人会持怀疑态度啊，我一般会先否定，不会接受他们这样的说法。马太是神大大使用的一个使徒，把他自己的圣言写下来交给我们基督徒读的，以后的人没有再有这个权柄哈，所以呢我们要小心一点，这些我在这里稍微提一下哈。
对，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提出来就是说他这样做肯定是对的，只是他为什么对，然后我们如果能够 找出来它大概的一个脉络，那我们也很高兴。神的话有应许，预言中的灵异都是为基督做见证的啊，不是为以色列复国做见证，也不是为犹太人做见证，更不是为塔木德做见证的。所以啊，他们怎么从旧约里边读出基督来啊，明白神的心意，这个是我们绝对可以学的，也是我们应该学的啊，因为神的话有无穷的丰富，你说我们需不需要有什么新的了不得的发现？那个绝对不必要，只是说我们是不是有重复的发现？有，就好像我们刚才念到你这个五谷新酒流归耶和华的山，这些话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发现，发现什么呢？哎呀，这些话在形容我们所经历的基督，这就很好了。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让我们好像在圣经里面有些什么新的看见，像永根这样子讲的，而是说让我们开始，就是刚才前面那个弥迦书里面的话，我们开始明白耶和华的筹算，耶和华的计划。你明白了之后你就晓得了，哎呀，怪不得耶利米书摆了这样一句话，对吧？我们当然是顺服使徒的权柄，可是呢，往往这东西好像对我们来说，尤其我们念过书的人，我们总想知道更多一点。那使徒他们也是用圣经来，用旧约来讲道、哦、我们现在的新约其实就是他们，尤其是保罗的书信，其实是他讲给我们听的。可是他们是不是只讲这么一点点？不止的。那他们讲什么？他们总是从旧约开始讲。那我们现在呢，自己去读旧约，你要怎么从里面读出来？是可能的啊，你会应该是越读越有味道，就是为什么要回去看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怎么知道这些事情，